希伯来书呢，它是在主后大约50年到60年这段时间所写成的。那么究竟是哪一年呢？至今呢，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肯定不是在西元后40年之前所写的，因为在西元40年之前的这个所谓的大逼迫，教会的逼迫还没有开始。那么希伯来书呢，它是记载在这个大逼迫要来之前。那么希伯来书的主要的这个收信人呢，是属于希伯来的信徒，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犹太裔的基督徒。根据历史的记载，在西元7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攻陷了耶路撒冷圣城，把圣殿给毁了。那么对于这些希伯来裔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是希伯来人的后裔，所以在旧约时代呢，希伯来人他们献祭呢是律法上所定规他们要去做的，献祭的地点呢就是在圣殿。但到主后70年，圣殿被毁了呢，他们这个祭祀的仪式就必须的停止了。那么，而且在圣殿被毁的那段时间呢，以色列民族受到空前的压迫，包括了这些以色列中的基督徒，他们也受到攻击。那么面对这些压迫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不同的世代呢？就激荡。那么这个当时的这个社会的所有的这个事物呢，似乎都在对他们来讲都是在空前的震荡之中，在改变之中。那么这些基督徒呢，他们要怎样去面对，要怎样去做才能持续对基督的信仰。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圣殿的被毁呢，也是神所允许，也是神他借着震动这些事情呢，要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呢，要学习，要凭信而活着，凭着信靠耶稣而活着，而不是凭着眼见来活着。希伯来书呢，就指出呢，神希望信徒呢，把他们的生活呢，是建立在对永恒的、不变的基督的信靠。不是把他们的生活呢，根据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些不定的这些事情来作为他们生活的这个准则。对于希伯来的信徒呢，那么这就是指着在摩西律法中所定规他们要在圣殿中所执行的一些祭祀的。虽然他们是犹太裔的信徒，他们对于旧约的这些祭祀的条例呢，是从小就耳濡目染，非常熟悉。但是希伯来书就指出，这个耶稣基督，这弥赛亚，这个基督，他已经将旧约宗教系统的祭祀条例呢，已经在他升天之后呢，已经取消了。所以这些祭祀系统是不定的，是会震动掉的。只有耶稣基督是过去、现在、未来是永远不变的。这些犹太裔的信徒呢，要把他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才是正确的。这就是希伯来书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神也是在将整个世界呢，或者是整个社会呢，在一个震动之中、改变之中。我们在这个震动和改变之中呢， 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去学习，从希伯来书学习，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建立在那些可变的、暂时的、这些世界的事物之上。所以，虽然周遭的都是一切都是在阵痛之中，希伯来书就劝勉信徒，不要因为这种阵痛改变的就上当，而要更加的壮胆，信靠耶稣，把我们的眼光呢放在这个永恒之上，而不是在放在这个可变的世界的这些事物之上。许多的信徒呢，他就避免，就是逃避的去读希伯来书，这个原因呢，可能有两项。第一项呢，就是说他们很害怕的，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有许多警告信徒的话语，使他们读起来觉得很不舒服。另外一个他们避免去读希伯来书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这本书太难了。一般的信徒呢，实在是不太了解。这两种态度呢，就使得信徒呢，失去了许多丰富而且实用性的这些属灵的帮助。是的，希伯来书呢是很深刻的一本书，而且呢，大概所有的传道人或者是圣经的老师呢，都不能选择他说，他对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属灵教导就完全的知道。但是呢，这本书的它的一个一般性、概括性的教导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要尝试来把他的教导来读一读。可能你不会完全赞成我的解说，那不要紧。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个希伯来书的一些主要的纲领啊，主要的这个提要呢，都是非常的同意，而且也是可以明确的勾画出来的。我现在把这本书的这个一些特性呢，大概勾画一下。第一呢，这本书它是一个比较和评估的一本书。比较什么呢？它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13次比较好这个字，也说它要显现出这个耶稣基督呢，还有他的救恩呢，比这个旧约时代这个希伯来人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宗教系统要好得多，所以他有13次指出耶稣基督是比较好，比犹太信仰系统要好，所以他是这本书呢是一个比较，是一个评估的书。他指出在第1章第4节，基督呢是比天使要高要好。在7章第19节，他指出耶稣基督呢带来了一个更好更高的希望。在第8章第6节呢，他又指出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建立了一个更好的这个约，就是新约，而且呢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这是在8章6节所提到。此外呢，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字用了14次之多，这个字就是完全 perfect perfect。那么这个字呢，它指的是信徒呢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完全的身份，充足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这种充足的这种身份、充足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呢，是决定不能在旧约中立为祭司的这个系统之下呢能够得到的。 也就是绝对不能在旧约的这种祭祀的这个律法之中呢，他们是信徒是得不到这种完全的站在神面前，凭着恩典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是得不到的，然后也不能靠着旧约时代的这个献这个牲畜的这个血来得到，那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献上自己当作我们的赎罪祭的时候，那么就是靠着这个这个使得信徒能够成为圣洁，永远完全能够合一的能够凭恩典站在神的面前，这是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所记载的。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在希伯来书将旧约的律法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宗教系统和新约的这个恩典的这个系统呢，它指的非常明确，就是说以色列的这个旧约的宗教系统只是暂时的，这个系统呢绝对的不能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里所能够得到的那个永恒的更好的事情之中，那是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叫着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的这个地位之中的。另外有一个字在希伯来书中是常用的，就是 eternal 永生永远或是永恒，记载在五章九节，另外一个就是记载在九章十二节还有九章十五节还有一章八节五章六节六章二十节七章十七节二十一节十三章十八节，在这几处都提到永生或是永远 eternal 这个词。比方说在五章九节是这样说的，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英文是 author of eternal salvation。 此外在九章十二节这样记载，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英文是 obtain eternal redemption。 另外在九章十五节是这样记载，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在这里所说的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英文是 The promise of eternal inheritance。 在一章八节这样记载，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里所说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英文是说 Your throne is forever。 此外在五章六节六章二十节七章十七节二十一节都提到，耶稣是为永远的祭司 Eternal Priest。例如在五章六节就这样记载，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此外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这样记载，耶稣基督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英文就是什么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and today and forever， 这边又有一个永远这个字。所以当我们把前面所提的三个字，一个是比较好 better， 一个是完全 perfect， 一个是永远 eternal， 我们把这三个字合起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所赐给基督徒的生命是更好更高的，因为这些祝福呢是永远的，而且呢它使得基督徒能够完全的站立或者说势立在神的面前。那么在摩西律法的宗教系统是不完全的，因为它不能完成在新约的这个恩典的宗教系统之下一次就完全成功而且永远建立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他要劝勉希伯来书受信的这些希伯来信徒来评估并且呢比较一下他们因为信靠了耶稣而从耶稣那边所赐给他们的这些恩典和祝福。为什么要这样呢？那是因为这些希伯来信徒呢正在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因此呢他们受试探有可能会走回到他们原来的这个摩西律法下的这个宗教系统，也就是要献祭这个宗教系统。因为在当时呢还不到主后七十年圣殿仍然是存在，所以每日的献祭在圣殿中的献祭呢还是继续的进行之中。那么想想看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呢是很容易的就为了要逃避他们所要面对的压迫就会走回头路了，就回到他们原来信耶稣之前所遵循的那个摩西律法下的那个宗教系统之中。而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呢他们是第二代的信徒，他们是由第一代信徒所带领信主的。那么他们是真正的信徒，而且呢他们也因为他们的信耶稣的这个信心呢受到了压迫，这是记载在十章三十二节三十四节十二章四节还有十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但是呢他们仍然是很忠心的服侍其他信徒的需要，那些受苦的信徒的需要呢他们时常在供给他们，这是在六章十节所记载。但是他们也同样的是被一些假的教师所引诱，一些假的教师给他们错误的教导，使他们 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忘掉了真正的神的话，从第一代的信徒所教导他们的这些神的话他们可能会忘掉。很悲哀的就是这些信徒呢他们灵性呢是停滞不成长，像婴孩一样，甚至可能退后，这是记载在五章十二节的后半部。其中也有一些呢他们甚至于放弃要固定的基督徒聚会这个事情，他们都放弃了，这是记载在十章二十五节。而且呢他们的灵性呢也没有成长，这是记载在六章一节。那么在事实上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或者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不向前进，如果你没有进步，你必然的就是会倒退。那么事实上呢在基督徒灵命成长的整个过程之中呢是没有所谓停滞在那边不前进也不倒退的，要不然就是 前进或是进步，要不然就是倒退或是退步。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就跟他们讲，你们怎么可以又走回头路，又回到摩西律法之下的那个宗教信仰系统之中？你们应该要评估一下，你们因为信了耶稣，在耶稣基督里啊，他所赐给信徒的祝福呢，是比在摩西律法下的这个祝福要大，而且要完全，不但如此，而且是永远的祝福。所以他要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信的信徒呢，要评估，要估计他们所有的祝福。那么希伯来书的第二个作用呢，它是一本安慰的书。这个安慰呢 ，exhortation, exhortation， 在希腊文这个安慰这个字呢，就是鼓励的意思。在约翰福音14:16，知道指出来，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就是同样一个字，就是安慰。所以这本书呢，希伯来书呢，它不是用来恐吓或是吓唬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它乃是要安慰他们。这一点很清楚，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3:13看到。希伯来书3:13是这样的记载：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希伯来书他信徒彼此劝勉、鼓励、安慰。另外在希伯来书6:18，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6:18是这样记载的：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全面。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希伯来书呢，它是一个劝勉、鼓励的一本书，它不是用来恐吓或是吓唬读希伯来书的这些信徒。虽然是在希伯来书呢，有5处提到一些警戒这些希伯来书受信的人的经文，那么这个警戒这个字呢 ，warning。也不能把它当作是一种吓唬人。这个在希伯来书11:7这样记着：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在这个地方呢，神警戒挪亚嘛，是恐吓他们？应该不是，应该是规劝他、劝勉他、指示他。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是翻译作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另外在希伯来书8:5，这样记载：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这里，这个警戒，摩西受神警戒，是神吓唬、恐吓摩西吗？应该不是哈。他只是神要警戒他。此外在希伯来书12:25，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这个地方这个警戒这个翻译呢，英文是翻译成 speaks， 向他们说话。那么他的意思是要告诉信徒呢，如果拒绝顺从向他们说话的神的话呢，他们就有不好的后果。反之呢，如果他们顺从神的话呢，不但在永远能够得到祝福，就是在今生呢，他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各种祝福了。所以在这里呢，也不能把它看作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吓唬或者是恐吓希伯来书的这些受信的这些信徒的。最明显不过的是在希伯来书最后的时候，13:22，我们读到：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这边很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这本希伯来书是要劝勉当时那些受信的希伯来信徒呢，要信靠耶稣，要听从顺服神的话，而不是为了要恐吓或者是说威胁这些希伯来书的受信的这些希伯来信徒的。我们在读整本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在开头的时候呢，以及希伯来书的结束的时候呢，都提到神说话。所以我们先看看啊，希伯来书1:1-2这样记载：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快要结束的怎么说，12:25，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希伯来书的开始以及结束都提到神晓谕我们，神说话。那么看起来希伯来书的主题呢，可能是可以这样说的，那就是神已经说话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所说的话呢？我们是要顺从神，顺从耶稣，还是要拒绝神的话，不信靠耶稣？那么在希伯来书的受信的这些希伯来信徒，他们就有可能被试探，就回到摩西的律法系统下面那个在圣殿献祭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信仰系统之中，放弃了信靠耶稣，放弃了听从神的话。那么他就规劝警戒他们，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呢，他们会受到很严厉的后果。反之呢，如果他们顺从了神的话，他们不但在来生蒙到祝福，就是在今生呢，他们就可以经验到神的祝福的。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五处警戒希伯来信徒的五处经文。当然这五处经文的前后文呢，如果你能够看一看呢，你就知道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警戒这些希伯来信徒的这个原因，对你就有更大的帮助。好的，第一处经文是记载在2:1-4，经文是这样的，1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 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在第一处劝勉信徒要听神的话呢，是劝勉他们不要随流失去了，也就是说不要忽略了神的话啊，正如第一节所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了啊，就是忽略了神的话。第二处经文是记载在3:7-4:13，经文是这样的：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第15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们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第4:1，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第3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第4节，论到第7日，有一处说到第7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逼近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第9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第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第十三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在前面所念的这段经文之中呢，是要劝勉信徒要听神的话，劝勉他们不要怀疑神的话，也就是不要硬着心不相信神的话，试探神，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神一样的试探神。
就正如三章十二节中所说的那样，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好的，希伯来书的简介就讲到这里，请继续的收听希伯来书的经文的讲解，谢谢你的收听。